那要怎么办？
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主题是令人好奇的死亡咖啡馆。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死亡咖啡馆创办人，也就是郭慧娟老师。老师想请问你哦，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接触到目前死亡咖啡馆的理念呢？
其实在大概2011年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关注到在英国有一个死亡咖啡馆的活动。那么我们是大概在2014年，就是民国103年的大概五月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就是国内有一些的我觉得在生死学界相关的人就说，诶，有看到一个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就询问我有没有意愿好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从民国103年的五月一直想到大概九，就想了半年，我就在想，诶，这个活动在台湾办得起来吗？台湾的民众会愿意喝咖啡跟我一起谈死亡吗？
对。
那么想了半年之后呢，我还是觉得，诶，试试看嘛，既然在国外都有人办了，说不定台湾的民众或许大家不太愿意谈，可是少数的人或许愿意谈看看。所以我在103年的10月我就在台中办了一场死亡咖啡馆的活动。那没想到这个活动竟然这么样，大概九年在台湾蛮受欢迎的。他民众还蛮喜欢谈
可是其实很多人对死亡的印象就是我很避讳，我很害怕。原来是大家对死亡这件事情好奇的。
对，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好奇。
是。
我出估啦齁，出估我们其实超过800场。然后参与的人数来讲大概有4-5万人。
哇，这么多。
对。
所以您的观察就是台湾的民众啊普遍把死亡当成禁忌的话题齁，这个是为什么哈？
其实我长期的去观察，因为我自己本身办这个活动嘛，办这个活动我就会很好奇每个人对死亡的态度。那么跟很多民众谈过之后，其实他们会觉得不能去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家里都不能谈。我想请问大森，在你们的家庭里面可以谈吗？
在我们家里头只要谈到的话，父母亲就会马上会转移一下话题不然我们不要聊死亡，我们来聊聊其他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谈。
对。
对，会变成这样子。
就觉得干嘛要在现在这个当下来谈这么禁忌的话题。
对。
那其实在死亡咖啡馆活动里面，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们来参与，他们就认为我们普遍不谈死亡真的是跟文化教育有关。就是像大森你一样在家庭里面。
对。
这个可能阿公阿嬷他就是一种避讳，
对，
所以爸爸妈妈就会自然的就不去谈，
对，
然后也会教育孩子说哎不要谈。
对。
所以其实它是源于我们的文化跟教育。
这有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爱，因为家庭里头这个爱的越深越去想要避讳说以后我们要分开的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讲得很好，真的就是觉得好好的干嘛谈，然后又觉得死亡它毕竟就是一种分离嘛，
对，
失落，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对家人的爱，
对，
所以就会觉得我们不要谈这个，为什么要谈呢？
对啊，
好，
所以目前像您从死亡咖啡馆从之前到现在，现在大家有比较开放一点吗？
我觉得有
有，
因为也有蛮多朋友都会跟我说，哎，老师，感觉你办死亡咖啡馆活动以后好像感觉这个现在的风气会越来越好像越来越盛。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去做一个分析，我觉得是应该说这个活动本身它的确是会让大家比较愿意去参与或去思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3C产品很发达。
对。
所以相关死亡的资讯好活动变成很容易就可以这样分享。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我觉得活动也是啦，观念还有更多很多的在生死学界大家一起投入。
是。
所以让这个面对死亡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差。
不过对于您自身本身，你对死亡议题的态度跟想法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有诶、
欸、
有，因为为什么说有改变，是因为我看到了太多人的在面对这件事情他的我觉得生命经验吧。
对，
好，那个生命经验有的就是恐惧，有的就是害怕，
对，
然后有的他真的是不知所措，好，甚至于是我看到更多的民众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的爸爸妈妈长辈谈，可是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看出来很多很多民众的焦虑，面对这件事情的焦虑，好，还有家人在面对的不知所措，这个都是我在活动当中很清楚的看到跟感受到。
既焦虑又好奇，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在死亡咖啡馆
一开始的时候，我呢就是按照英国死亡咖啡馆活动的那个规则来办诶。好，那个时候他们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他们就说，哎呀，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模式一样来办这个活动。那我们当时就看了，哦，他的有一些规定诶。他说办这个死亡咖啡馆活动哦，最好是不要设定主题。好，然后最好人数大概就二三十个，然后大概最好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就是他有一些的他们的一个想法，可是我大概办了3场以后，我就发现说这样的活动，可能我自己都不会再想办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说台湾民众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基本上如果我们不要去设定主题，我们也不要做任何改变的话，可能即使他办了100场、500场、1000场，可能那个内容都差不多。为什么差不多呢？因为台湾民众对于面对死亡其实并没有从教育或相关知识里面去获取或者是说改变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死亡的观念跟态度，所以如果只是在活动里面让大家畅谈，几乎听到的千篇一律都是那个时候我在面对我的亲人，不知道该不该放手，不知道该不该插管，在听到的就是在办丧礼的时候，那有很多礼俗仪节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面对，然后好像都是殡葬从业人员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对，
但我觉得千篇一律都是这样，所以办3场之后，我就觉得天哪，那如果再办下去，可能连我都觉得这样的活动对我来讲，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或者是说对台湾的民众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我就开始改变诶，
嗯，
然后我的改变就是，诶，台湾民众需要的是生命教育，
是，
就是对于死亡的认知。以及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所有的会碰到的事情，我该怎么去建立一种态度，我该怎么样来跟家人谈，
对，
好，然后我可以怎么来处理技巧上面的一个执行，所以我就开始想，那应该是要做一点改变，好，那个时候我自己经过思考再思考，我觉得应该要可以有主题，
是，所以这个主题就是如果都会死为什么不谈死呢？所以老师您平常怎么样带领人们来到咖啡馆，就是这些陌生人要跟他们谈死亡这件事情。
那其实后来就是因为有时候会有主题嘛，可是有时候没有主题。那这些来报名的人来参加的这些朋友其实几乎都是不认识嘛。好，那不认识的这些朋友民众来了，第一个我来讲，我知道他们为何而来这里。好，他们要来这个地方，他们的心态就是我想来多了解面对死亡的我觉得或许心情他没有人可以讲。好，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哦，有一次曾经有一位小姐，好，她来参加活动，她跟我说老师，我连续在3年内走了5位亲人。可是这个悲伤跟这样的心情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谈，所以我来到死亡咖啡馆，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把我的心情讲出来，我也希望我能听到别人在面对死亡的心情。这位朋友，这位民众，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冲击跟给我的一个醒思，就是台湾人真的是在谈死亡这个事情，在面临之后可能连倾诉的对象都没有，
情绪上面也都表现得不一样，对不对？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情绪其实很多元呢、欸。
嗯，
因为我们看到蛮多，他其实是很平静的。
嗯，
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坦然、很平静，可是其实、当有机会，当我开始在引导某些话题抛出来之后，
嗯，
你就会发现开始大家就会开始说，对，然后甚至于有时候活动从头到尾、
嗯、
都会看到有人在他的座位，那么就一直频频在室内。
嗯，
好，那还有一些是我印象深刻哦，有一次哦、
嗯、
有一次有一个活动里面呢，因为我们就是分组，然后我们有进行桌游，
嗯，
就我就看到有一位志工哦非常慌张的跑来跟我说，其中有一位太太她就哭了，然后整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情绪的一个、嗯、那个都是很自然的，
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哦。
会，因为在面对亲人的一个死亡。
但是因为这个话题有一点禁忌，有些人心门是关起来的，
对，
您是怎么样引导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扉？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死亡咖啡馆活动里面哦，我一直以来会有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参加都会说诶很特别的感受，
嗯，
就是坦然跟轻松，
嗯，
就是很自在。所以当我自己本身在谈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用坦然的口气在跟大家谈，
嗯，
那我觉得好像效果不错，
嗯，
因为来的人好像可能本来他是一个很愁苦的，
对，
很悲情的，或者是觉得诶对我在面对亲人，可是当我们这样慢慢去引导，
嗯，
好，引导，诶，我们面对死亡，为什么我们这么悲伤？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家不同文化，他们就可以不是这么悲伤？
对，
好，然后譬如说，我就会说，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死亡？你们觉得呢？
嗯，
然后你知道吗？台下的这些民众，他真的会进入一种思考，
嗯，
好，就是诶，对，为什么？譬如说，我经常问在现场好的很多民众，就问他说。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害怕死亡？他们真的会很认真的想诶，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回馈诶，
嗯，
大声，你觉得为什么？
怕痛啊，会很
哦，最后那一层，
对啊，
还有呢，诶，这个是很多人说的，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死了之后我要去哪里啊。
哦，对对对，
我不知道啊，
这个也是，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结束了，然后我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在正当的时间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提前、
哦、
然后家里头的这些
人会不会有意外啦，
对啊，那我都没有安排好我的身后事、哦、
没做好准备，
对，
其实大圣你讲的真的都很对耶，你讲的这个都是他们
嗯，
好，都是他们很应该说大部分的人说的，
嗯，
那他们讲的没有你那么斯文跟文雅，他们都会说就是很怕最后齁、
哦、
不能好好死，
人
家讲很直接的，
对啊，
然后他们真的讲说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
对，
哎，这个是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放不下，
嗯
啊，我家人啊，这像有一些人会说，哎呦，我还有财产还没花呢，
对啊，
我还要去环游世界呢，
还有想做的事情，
我还想做的事还没完成呢，
对
对
对。
但是大森你知道吗？我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嗯、我发现大家就回答不出来。嗯
小娟老师怎么说？
哎，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是你刚刚是不是讲到一个说死后不知道去哪里？
对，
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会问大家说，好，那大家都会想说死后不知道去哪里，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的宗教，我们所信仰的宗教，会不会告诉我们死后去哪里？
其实会吧，
会，就是会，
对呀、啊。
然后我就会问。在场的所有民众说、嗯、是齁，你看看哦，基督宗教有没有跟我们说人过世之后就会回到主的怀抱、
嗯、回到天家，
你看回到天家，
对，
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啊、
嗯、
然后我们如果是一般信仰或是佛教会怎么说，
嗯
啊，
回到做辛苦兵，
嘿，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这么美好诶、欸、
对，
那为什么各位你们还害怕呢？
嗯，
结果你猜他们怎么讲？
嗨，
他们就很可爱，他们就说也没死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嗯，
就不晓得，
对，我第一次
就是死后的未知，
对，不知道
他还是死后的未知，
对，
所以你看看，诶，这样的引导是会不会感觉
嗯，
在讨论死亡没有那么恐惧了、
好像是诶，
哎，
从
就是
宗
这
教的
样，
角度出发，
对。
哦，所以像咖啡馆啊，到现在啊，有这么多年的时间，那哪一位客人分享关于死亡的话题，是您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其实印象深刻的很多嘞，
嗯。
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我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聚焦在对死亡的恐惧，
嗯，
我觉得有一个，有两个都是让我到现在印象深，而且两位都是年轻的小姐。
嗯，
好，那其中一位小姐呢，她很有趣嘞，她参加我印象很深刻，在桃园的
嗯，
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这个小姐自己讲，不然我们也不会知道。哎，她
对。
说她今天来参加死亡咖啡馆活动，那么其实她是抱着一个恐惧跟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的心情，她就来了。然后她自己就真的讲出来，她说：“我自己现在都觉得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我必须把我的那个恐惧讲出来。我其实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呢，我是穿了红色的内裤。”
哦，
然后他说，因为呢，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场合，这种气场可能是很可怕或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觉得他要穿一个这样红色的，好像感觉是有点那个什么
避讳，
避
对，
煞还是什么之类这样的一个那个。
对
然后
对
他讲完
对。
之后，其实现场大家都在笑。可是我说我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哎，你从他的分享你就可以知道，他对死亡
嗯，
他有多么的一个恐
害
惧
怕。
害怕。所以他后来自己就分享说：“哎，其实跟他想的不一样，哎，啊，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他怎么感觉好温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深刻。
另外还有一个，
哎，另外有一个也要讲，那个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他说他这个小姐，她其实是在教堂教会工作，然后在教堂教会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看，如果婚礼或其他，当然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是丧礼的话，他其实他们相关的一个人员哈，他是必须去盖棺，对不对？是不是很重要？可是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只要要做这个工作，他就会找很多理由，然后就不要去盖棺。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可是他最后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很神奇的是。他在参加完，就是整个活动到最后，他说他觉得他有勇气去盖棺了。那我就问他，当然我也问他说，那为什么参加今天的活动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好的一个想法？他说，就是感觉其实他应该是一个生命的温馨的最后的服务啊。
很神圣的一件
还
事
是
情，
很神圣，我怎么会是害怕？
对，
那但是我有回馈他，我说其实你的回应，你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也不是不正常，因为你会觉得说死亡可能在你的心里面的深处还有一个恐惧吧。所以我后来听到他的回馈就非常开心。
所以其实这也是死亡咖啡馆的设立嘛。那我们小泉老师，您想要带给民众哪一些反思啊？包括我们的死亡咖啡馆的这些内容啊，还有流程等等的。
其实后来死亡咖啡馆在我的一个做一个改变之后，它其实无所不谈，生命的议题无所不谈。所以你看，在活动里面，我们可以带着民众说，我们其实要面对死亡嘛，面对死亡，它其实不管是临终的，就生了重病的，面对疾病的，然后生了重病临终，然后医疗最后的医疗，或者是我们怎么来身心灵。好，就是临终患者的身心灵的关怀、陪伴与照顾，然后身后事的处理，以及会碰到哪些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丧亲的悲伤。你看这些面对死亡的一切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也办很多活动，是提醒很多人要活在当下，因为死亡它是不可避免。好，就是每个人没有办法去避免。以及说，哎，我不会死。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真诚的面对死亡。可是面对死亡之后呢，不是回来才是要好好活嘛？那怎么好好活？所以活动里面我们会带大家说，哎，我们好好圆梦，好，不虚此生。哎，我们要好好的跟家人、亲戚、朋友要及时四道，好，道爱、道谢、道歉、道安，啊，最后再好好道别。所以这个叫五道人生。好，然后我们也带很多的民众说啊，其实我们如何去应该说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也应该要 重新来行事自己的生命，
嗯，
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是有滋有味的，
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带给许许多多的民众，
嗯，
就是生死的行事，
嗯，在了解死亡的当下，反而找到幸福的源头哦。
嗯，
那其实台湾即将进入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那科技现在也是日新月异哦，帮大家带来除了我们生活上的便利之外，人的寿命也延长很多。
嗯，
所以老师您认为这个对死亡议题的讨论啊，会有哪一些冲突？
其实我觉得在早前，应该说我觉得这两年以前，
嗯，
其实我对我来说是觉得还有点担心跟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发现我们在面对死亡一直都是跟不上人，就是人类在面对，我觉得反倒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人类面对死亡这件事的历史，我们发现最早前的原始人类反倒很坦然的面对死亡，可是我们科技越发达，
嗯，
好，我们医疗也越发达，我们其实对死亡好像还是一直很抗拒，我们没有那种顺应天命的这样的心情。那可是呢，然后高龄化嘛，
对，
好，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其实我先前比较担心，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这个疫情的三年呢，我发现全世界开始更关注的是灵性的关怀，还有这个生命教育，
嗯，
好，尤其也生死教育，所以现在的我反倒觉得，
嗯，
哎，我们好像慢慢的能够是跟上整个时代的。然后对，然后我们对于生命教育也开始在重视，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那个冲突跟矛盾就会降低一点。
嗯嗯，所以这样降低的过程当中，未来你对死亡咖啡馆啊，有哪一些你觉得想突破或是想达成的目标？
嗯，其实就我现在来讲，我会觉得还是可以把它更扩大，
嗯，
因为在我们的正规的教育里面哦。
嗯，
他我觉得在死亡这个议题的一个教育跟那个，我觉得还是相对是缺乏的。
嗯，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要花蛮多的心思，再把相关的一个正向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好，跟建立这样的善终观念，还是要更广泛的来推广给大家。
是，所以举办了这么多场的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哦，小娟老师有没有特别的心得您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其实我觉得在死亡咖啡馆活动里面，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跟那么多人谈死亡，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人生最重要就是除了建立一个正向的生命观念之外哦，
嗯，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真的是活在当下。
嗯，每一分每一秒
对
最重要。
对，而且我觉得啦，真的要重视家人，重视身边的人，
嗯，
然后我们真的要惜福，
嗯，
好，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还要去学习爱这件事，
嗯，
哦，真正的爱，
嗯，
好，哦，真正很无私的去对人，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人，
嗯，
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家人很重要，因为家人我们会有那个缘分成为一家人，可是我觉得看到好多人就是反倒会忽略。
嗯，
很会忽略，
因为太靠近了，
哎，然后就会忽略，哎，原来我们享受的那种幸福，
对，
哎，所以我觉得这反倒是，我上很多课，我都说真的要珍惜，
嗯嗯，
哎，真的要及时去道爱道谢，
嗯，道爱道谢道歉
道安
道安，最后的道别，
道别。
是的，今天聊到关于死亡咖啡馆里面的许多的生命故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一样非常有感触呢？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关注。那要怎么办？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我们下期见。